地，
而是谢谢他们替我们把诗歌献给神。
那系多谢佢哋代替我哋献诗俾神。
所以当你坐在那里，你听他们唱诗的时候，若是你把你自己也当作是诗班员里的一员，那么你就跟其他的诗班一同在敬拜。
咁样你当你坐喺嗰度听诗班唱诗嘅时候，你哋就好似当做诗班嘅一员，咁样你哋就将诗歌献俾神啦。
因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只有天上的听众，没有地上的听众。
因为我哋喺敬拜嘅时候，只有天上嘅听众，冇地上嘅听众。
上一个主日，我跟各位开始分享做真基督徒这一年四次的信息。
我上个礼拜已经同各位分享咗做基督徒嘅呢啲嘅信息，一年四次嘅信息。
我说，在神宇宙中间，他所做的两件伟大的事情，第一件是讲到神的创造。
我讲到神在宇宙当中做了两件伟大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宇宙当中的创造。
神造我们，不但造我们人有身体，而且有灵魂。
神单止造我们有身体，而且有灵魂。
但是人用他灵魂自由的意志否定了神。
但人有人用他灵魂自由的意志来到否定了神，
所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断绝了。
所以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断绝了。
所以神必须做第二件伟大的事情，就是神的救赎。
所以神必须做第二件伟大的事，就是神的救赎。
神在2000年前取了人形来到了人间。
神在2000年前就成了取了人的形象来到人的中间。
他解决了人与神之间这个罪的问题，
他解决了人和神之间罪的问题。
耶稣他使人与神之间和好，
耶稣使人和神之间和好，
并且恢复了我们人那一个灵里的感觉，灵觉，
并且恢复了人里面灵里面的感觉，就是灵觉。
所以我们人不但有肉体的生命，我们人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灵性的生命也得到了复活。
所以我们不单止有肉体的生命，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灵的生命也复活了。
我们有讲到生命的本质有四个本源，
我们讲到生命的本质有四个本源。
第一个就是讲到人生命有起始性，有起源的，
就是人的生命有起初性的，有起源的。
人的生命有成长性，
人的生命有成长性。
人的生命也有延续性，
人的生命有延续性。
人的生命也有终结性，
人的生命也有终极性。
肉体的生命是如此，灵性的生命也是如此。
肉体的生命是这样，灵命的生命也是这样。
灵性的生命的起源是在乎我们的重生的经历，
灵性生命的起源是在乎我们灵性的生命。
灵性生命的成长是在乎我们灵修的生活，
灵修生命的成长是在乎我们灵修的生活。
灵命生命的延续是在乎我们见证的传递，
灵命的生命的延续是在乎我们见证的传递。
灵命生命的终结是在乎我们对死亡的超越，
灵命生命的终极就是在乎我们对死亡的超越。
所以做一个真基督徒就必须经历这个灵性的生命的成长，
所以做一个真基督徒就要必须要经历这些灵命的成长。
所以我们就从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来看这个重生的经历。
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和彼得前书第一章就看到这个灵性的生命。
所谓重生，就是一个人他对于神那种的体会跟感觉，那种感灵里的感觉恢复了。
所以这个重生就是说人对神的感觉重新恢复了。
人怎么样能够重生呢？
人怎样能够重生呢？
第一是借着神的话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第一就是藉着神的话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好像种子一样，到了时候就能够发芽生长。
好像种子一样，到了时候就可以发芽生长。
第二就是让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第二就是让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好像风一样吹进人的心里面，叫人能够受到感动。
好像风一样吹在人的心里面，叫人受到感动。
我们又说重生的人有怎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讲一下重生的人有什么改变呢？
重生的人他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他知道神在掌管一切。
重生的人他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他知道神在掌管一切。
重生的人他有信心，他相信神的能力能够保守一切。
他重生的人有信心，他相信神的能力能够保守一切。
虽然在危险当中，但是看见神的看顾跟保守。
虽然是在危险当中，但是看到神的看顾和保守。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重生的人，他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却是爱他。
但第三，我们看看重生的人，他虽然未见过耶稣，但他爱他。
第四方面，我们看到重生的人，他因为相信耶稣，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第四方面，就是看到这个重生的人，他又讲不出来，但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今天我们要来看到一个属灵生命的本质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讲到这是一个会成长的生命。
第二，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
有人说，你看孩子的变化，你就会体会到自己变老了。
有人说，你看到小孩子的变化，你就会觉得自己变老了。
前几天我跟我家的老二，我们在一起比一比看谁高。
前几天我和我家的老二来到比一下哪个高点，
结果发现14岁的老二他跟我一样高了。
结果我发现14岁的老二原来比我一样高了。
至于我们家老大，我早就放弃了。
至于我家的老大，我早就放弃了。
怎么 一下子之间好像昨天才生出来，今天他已经跟我一样高了？
为什么好像昨天刚刚生下来，今天就跟我一样高呢？
如果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一定会成长，一定会变化。
如果有生命的东西，它一定会成长，一定会变化。
基督徒的属灵的这种灵性的生命也应当会成长，也应当会变化。
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也会成长，也会变化。
事实上，这个灵性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天天渴望长大。
事实上，这个灵性的生命每天在我们里面是渴望长大。
就好像那小孩子一样，他喜欢在那个门槛上做记号。
好像这个小孩子，他愿意在这个门框上做记号。
六岁的生日多高？
六岁的生日那时候多高？
七岁的生日多高？
七岁的生日有多高？
他巴不得能够一下子像他父亲那样的高。
他巴不得可以好像希望他父亲那么高。
在两三个世纪以前，
在两三个世纪之前，
有一些马戏团里面，他们到处去找这些侏儒，这些身材怪异的人。
他到处去找那些侏儒，就是那些身材怪异的人。
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口贩子就去骗小孩子。
所以那些人口贩子就去骗小孩子，
把这些小孩子拉来，把他关在一个笼子里面，不让他长，只给他吃。
就要将这些小孩子捉来放在笼子里面，不让他长，只让他吃。
这孩子在里面的限制底下就慢慢长成一个侏儒。
这个小孩子在这样的有限度的情形之下，就慢慢变成侏儒了。
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
听起来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
但你是不是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你属灵的生命呢？
你是不是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你属灵的生命呢？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有一次我遇见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我说你得救没有？
我说你得救没呢？
他说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受了洗。
他说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受了洗。
我说我不是问你受过洗没有，我问你得救没有。
我不是问你有没有受过洗，我问你得救了没。
他说我经常去教会，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总是去的。
他说我经常去教会，我如果没什么事我总是去的。
我说我不是问你去做礼拜，我是问你得救没有。
我说我不是问你是不是去做礼拜，我问你得救了没。
他被我问糊涂了，他说得救不得救我不太敢讲，不过我总是努力做好。
他说他被我问得糊涂了，他说得不得救我不知道了，但我总是努力做好。
有的人他信主很久的时间，但是他心里面没有那个得救的确据。
有的人他信了主很久，但他心里面没有得救的确据。
因为他那个属灵的生命，他没有让他在里面成长。
因为属灵的生命没有让他在里面成长。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过了三个月他会咿啊这样子讲。
好像小孩子一生下来过了三个月，他就会咿呀这样叫了。
那么父母听到很开心。
父母听到真的非常开心。
过了六个月小孩子还是咿呀，那么父母就觉得有一点奇怪了。
这样过了六个月，这个小孩子又这样叫呢，就父母就觉得很奇怪了。
那么如果过了一岁的时候，那小孩子还是咿呀的，那么父母就要带他去看医生了。
假如到了一岁个小孩子还是这样叫呢，父母就要带他去看医生了。
如果到了三岁的时候，小孩子还是只是咿呀，父母就要伤心了。
如果到了三岁，这个小孩子就咿呀呢，父母就要很伤心了。
如果到了五六岁，别的小孩子都去上学的时候，你的孩子还是咿呀，你做父母你就要绝望了。
如果到了五六岁，所有的小孩子都去上学了，你的小孩子还是咿呀呢，你会觉得很绝望。
你想想看，如果你说你做了基督徒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你还不会祷告，不懂得读经，不懂得亲近神，做父亲的天父怎么能够不伤心？
你睇下，你做咗基督徒好多年，但你都唔识读经祷告，你话做天父嘅要几伤心呢？
我们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
我哋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正常基督徒嘅生活。
你要相信，在你里头的生命是一个会成长的生命。
你要相信喺你里面嘅生命系要有一个成长嘅生命。
因为那个生命是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相同的生命，有一天也应当变得跟耶稣基督生命一样的丰富。
因为嗰个生命系同耶稣基督嘅生命本质系一样，亦要有佢生命嘅丰富。
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如何能够成长呢？
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如何能够成长呢？
我们要先看看一个孩子他肉体的生命怎么样的成长。
我先要看看一个小孩子他肉体的生命怎么样成长。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第一个学习的事情就是要吃。
小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件他要学的事情就是吃。
因为吃东西带给他能量，让他能够新陈代谢。
因为吃东西能够带他有能量，使他能够新陈代谢。
第二个他要就是运动，他能够运动把这些能量把它用出来。
第二就是他要学运动，他运动就将这些能量 运用出来。
所以小孩子他会哭，他会挥着他的手脚，他想动，这个是他的运动。
所以小孩子他会喊，他的手脚会动，这个就是他的动。
第三方面要教导这个孩子，让他怎么去运用他的思想感觉。
第三就要教导这个小孩子怎样运用他思想感觉。
所以他会用手去摸，他会用口去咬，这个是他去认识他四周的环境。
所以他会用手去摸，他用口去咬，要认识他周围的环境。
所以孩子的成长是要这三件事情，第一是吃东西，第二是学习，第三是运动。
所以这三件事就是吃东西、学习和运动。
同样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也要经过这三件事。
同样属灵生命的成长也要经过这三件事。
第一要吃属灵的粮食。
第一要吃属灵的粮食。
第二要学习属灵的事物。
第二要学习属灵的事物。
第三要做属灵的运动。
第三要做属灵的运动。
什么是吃属灵的粮食呢？
什么叫做吃属灵的粮食呢？
我们要回到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
我们要回到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
让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两种吃属灵粮食的方法。
让我们看看第二节那里讲到两种吃属灵的粮食。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这样的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柴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所以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柴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什么是灵奶呢？
乜嘢系灵奶呢？
这是根据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而来。
就是根据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嗰度而来嘅。
那你说神的道就是活泼长存的道？
就系话神嘅道系活泼长存嘅道。
所以这个灵奶就是指的神那个活泼长存的道。
呢个灵奶就系指着神活泼长存嘅道。
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圣经。
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圣经。
奶是母体当中最有养分的东西。
奶就是母体当中最有养分的东西，
里面包括了所有的维生素、矿物质，包括脂肪、蛋白质，许多有营养的东西。
这里面包括营养素等等很多营养的东
西。所以把神的话比作灵奶，意思就是说神的话里面有许多丰富的营养。
就是说讲到神的话当作灵奶，就是说将神的话里面有能力，
有营养，能够供应我们生活生命成长的需要，
有能力供应我们生活里面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奶虽然是有营养，你一定要趁着新鲜的时候喝。
奶虽然是有营养，但你一定要趁着新鲜的时候喝。
我看到有的太太她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买奶，买牛奶。
我看到有些太太去到超级市场买这些牛奶，
她会在那个前面到处找，找什么呢？找找看那个日期过了没有。
她要找下这个，找什么呢？找个日子过了没。
找到了，她还要找一个最里面的那个冷冻最多的那个牛奶。
找到之后呢，她要找到入面最里面最冻的那个。
为什么她要选择？因为奶放久了它就不新鲜了。
为什么她要选择呢？就是因为奶放久了就不新鲜了。
空气里面有许多的细菌，有许多的酵素，有许多的霉素，是使奶发酵。
空气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能够使到奶发酵。
神的话是纯净没有杂质的。
神的话是纯净没有杂质的。
但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影响，就会让人没有得到新鲜的话。
所以因为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人没办法得到新鲜的话。
我们基督徒应当学习每天来喝新鲜的奶，来读圣经的话。
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每日来饮新鲜的奶，来读神的话。
所以你不是等到礼拜天你再去教会读圣经，
所以你不是等到礼拜日来到教会就读圣经，
也不是你到主日学的时候坐在教室里面才读那一天当查的经，
也不是说你来到主日学坐在教室里面然后先读那是应该读的经。
你应当每一天你都来到神的面前读圣经，
你应该每一日都来到神的面前读圣经。
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你去追求圣经的话，你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渴慕喝奶，就会得到饱足。
咁样如果你咁样做咧，你就好似一个细蚊仔一样，渴慕饮奶就会得到饱足。
我们能不能够得到神话语的供应，跟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我哋能唔能够得到神话语嘅供应，同埋对神嘅话语嘅态度系好有影响嘅。
你去看看那个小孩子他喝奶的态度，
你睇下呢个细蚊仔嘅饮奶嘅态度。
他一闻到那个奶的时候，他的小嘴就让你动个不停。
他一看到奶的时候，他的嘴就在那里动不停了，
他的头在那里乱转，就是一副等不及的样子。
他的头在那里乱动，就是说等不及的样子。
他为什么那样子的想喝呢？因为他爱慕那个奶。
为什么这样想喝呢？因为他爱慕那个奶。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定会得到生命的供应。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会一定会得到生命的供应。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样的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样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我们不但是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渴慕神的灵奶，同时我们应当尝主恩的滋味。
我们不单止要渴慕灵奶，我们要尝主恩的滋味。
那么在这里呢，原来的圣经里面并没有恩这个字，就是尝主的滋味。
原文的圣经是没有这个恩这个字，就是尝过主的滋味。
主的味，主有没有味道？
主有没有味道呢？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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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味道？
有没有味道呢？
不敢讲话了。
不敢讲。
有。当然有味道，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
当然有味道了，因为主耶稣自己说过，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他说你若不喝人子的肉，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你就与人子没有关系了。
如果你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你就与人子没关系了。
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到主他的肉是可吃，他的血可喝，他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
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
所以当我们借着肉借着血，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相交，是灵里的相交，我们的生命与他的生命就有了连接。
就是说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与他的生命有连接。
所以这个是代表着我们把主接受到我们心里面，这是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主面前与主相交的时刻。
所以这个就是藉着祷告来到与主相交的时刻。
所以我们借着祷告能够体会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
所以藉着祷告我们与耶稣基督相交，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应当多花时间在祷告上，
我们基督徒应该多花时间在祷告上，
因为祷告能够打开天上的窗户，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
因为祷告能够打开天上的窗户，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
祷告也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预备好来接受神的祝福。
祷告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来接受神的祝福。
所以像一个婴孩吃灵奶，好像一个人渴慕主的同在，向主的祷告，这个就是所谓灵修的生活。
这个就是吃灵奶，就是灵修的生活。
那么这个灵修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当做的。
这个灵修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应该做的。
如果我们能够注重这个灵性的修养，灵修的时间，我们灵命的长进，那么就是无穷止境。
所以如果我们注重这灵修的生活，我们灵命的长进是无穷的止境。
我们大家都懂得这样的道理，但是很可惜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真的去做。
我们都明白这样的道理，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这样去做。
有时候我们说早上太忙了，实在来不及，所以我就在汽车里面听听这个基督教的电台，那么就算是灵修了。
很多时候我们说早上我们太忙没时间，我们就听下基督教的电台， 这样就当是灵修了。
好像我一边走到办公室，我一边在唱这些圣诗，那么我就算灵修了。
好像我一边走到办公室，一边在唱诗，这样就算是灵修
了。好，有时候我们太忙了，我们没有办法读圣，我们拉着荒漠甘泉赶快读一章，那么就算是灵修了。
我们忙到没有时间了，我们赶快将荒芜甘泉来读一章，那就是我们的灵修生活了。
唱圣诗读荒芜甘泉，这都是好的。
唱圣诗读荒芜甘泉，这些都是好的。
这个，但是这个是一个点心，这不是正餐。
这些是一些点心，不是正餐。
我们不可能每一天都靠着吃点心来过生活。
我们不可能每一天都靠着吃点心来过生活。
灵修是我们一定要花出一段时间，花出一段时间来每天亲近神。
灵修就是我们每天一定要花一段的时间来到亲近神。
早上当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应当第一个意念就是想到神，爱慕神。
当早上当我们起来的时候，第一个意念就要想到神。
我们应当向神说爱慕的话。
我应该向神讲爱慕的话。
当你与一个人热恋的时候，你在两个恋爱当中，你心里面老是想到他，你早上起来一定只有他在你的心里。
当你在热恋的时候，你早上就一起身就想到对方。
我们应当在早上一起来，我们就思想我们的神。我们说，神啊，我感谢你，让我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让我有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
当你第一日擘大眼，第一件事就是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使我有好的睡眠，有饱满的精神。
你知道灵修的目的是什么？是亲近神。
你知道灵修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亲近神。
灵修不是你在那里查圣经，要明白圣经的道理的时刻。
灵修不是在那里叫你查圣经，叫你能明白圣经的时刻，
也不是你把在准备带查经的时间当作是灵修的时间，
也不是说将你准备领查经是当作灵修的时间。
灵修就是借着神的话，不要很多几节，你来亲近神。
灵修就是藉着神的话，不用很多，只是几节来到亲近神。
当你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你就是从其中发现到有什么是可以帮助你造就你灵性的话语。
所以在那段经文当中，你有哪些东西是帮助你造就你灵性的，
然后你把这些话变成你的祷告，向神来说，
然后你藉着这些话来变成你的祷告，向主来说。
好像这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你可以这样子的说，
好像在这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你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说，主啊，求你让我尝到你的滋味，让我今天一天都能够心里面满足。
主啊，求你叫我能够尝到你的滋味，叫我一日心里面都能够满足。
如果你早上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你可以这样的运用。
如果你之后就有十五分钟时间，可以这样应用。
你用两分半钟，你可以唱一些短的诗歌。
用两分半钟的时间，可以唱一些短歌。
有的时候我给你们预备一些这些短的诗歌，就是要你灵修时候来唱的。
有阵时我哋教你唱啲短歌，系为你灵修嘅时候嚟到唱嘅。
你可以唱一首歌，唱两首歌，唱两三遍，差不多两分半钟。
如果你可以唱一首歌两三遍，咁样差唔多系两分半钟。
然后你再用两分半钟的时间，差不多读十节的圣经。
差不多用两分半钟的时间读十节嘅圣经。
你读的时候要把它读出声音来，你要重复的读，读差不多两遍。
你要将佢读出声音嚟，重复嘅读差唔多两遍，
然后你再用两分半钟去默想这几节经文的意思，看看对你有什么意义。
然后你用呢两分半钟嘅时间嚟到默想啲经文嘅意思，对你有咩意义？
然后你再用这两分半钟嘅时间去把这些经文化成你的祷告，向神说。
然后再用两分半钟的时间化成祷告向神讲。
如果再用两分半钟的时间把其中一节好的经文多练几遍，设法把它背下来。
然后再用两分半钟的时间将这个其中一节的经文将它念下来。
最后你用两分半钟的时间，你把这个其他的事情，你需要祷告的事情，替别人祷告的事情来代祷。
然后再用两分半钟的时间，你为别人来到祷告。
你看看一个十五分钟的灵修内容非常的丰富。
你看一个十五分钟的灵修是内容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有三十分钟，你就可以每一个都加倍。
如果有三十分钟，你每一样都可以加倍。
如果那天有六十分钟灵修，你就可以做两次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那天有六十分钟的时间来到灵修，你可以做两次这样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懂得每日的灵修，我相信过一年我们当中没有空的位置。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注重灵修的话，我们一年之后我们这里就没有空位了。
我们真是要追求属灵的生命的粮食。
我们真的要追求属灵生命的粮食。
不但要吃属灵生命的粮食，我们也应当学习属灵的事物。
不单只要吃属灵的粮食，也要认识属灵的事物。
什么属灵的事物我们应当去学习的呢？
边啲属灵嘅事物我哋要去学习嘅咧？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四件事情。
第五节嗰度讲到四件嘅事情，
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来到主面前，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第一件就系活石，第二就系被建造为灵宫，第三就系作圣洁嘅祭司，第四就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嘅灵祭。
第一，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应当学习像活石一样。
第一，我哋嚟到神面前应该学一个活石一样。
什么是活石呢？
咩系活石呢？
石头是一种建筑的好材料，
石头就系建筑嘅好材料，
但是它是死的，没有变化的。
但佢系死嘅，冇变化
嘅。你把它切成什么样子，它就那样子，永远是那个样子。
你将佢切成咩样，佢就永远都系咁样啊！
它给你一种冷冰冰、死气沉沉的感觉。
佢俾你一种冷冰冰、死气沉沉嘅感觉。
有的时候我们进到一些教会里面，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有阵时我哋入到教会里面，我哋亦会有咁样嘅感觉。
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好像走进了墓园一样，参加追思礼拜。
我哋好入到去嗰个聚会，好似参加一个追思礼拜咁样。
没有一点生气，也没有人跟你打招呼。
冇一啲生气，亦冇人同你打招呼。
你离开的时候，也没有人多看你一眼。
你离开嘅时候，亦冇人多睇你一眼。
为什么？因为那个里面的通通都是死的石头啊！
因为里面都系死嘅石头。
我们来盖主的殿，我们应当是活的石头。
我哋嚟建造神嘅殿，应该用活石。
活石是有变化的，是有生命的，是有热气的。
活石系有生命嘅，有热气嘅。
如果我是一个圆的一个人，我就有一个方的位置给我留的，我进来慢慢我就变成方了。
如果我是一个圆的，我入来坐一个方的位置上面，慢慢我就变成方了。
如果我是一个活石，当有人进来的时候，我就会去关心他，我去帮给他热量，我让他觉得很活泼很生动。
如果我是一个活石，有人入来，我要关心他，主动跟他倾偈，做很多的事情。
当他来到这个教会，他觉得温暖有生气，他唱诗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打动他的心。
当他来到这个教会，他觉得有生气，每一句诗歌都能够感动他的心。
这个是一个活石的教会，
这个是一个活石的教会。
不但如此，我们弟兄姐妹来参加服事，
不单如此，我们弟兄姐妹来参加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
有的人才希望快快快，开会的时候要一二三马上就做决定。
有些人就认为要快快快开会，一定要做决定。
有的人呢是慢慢的，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多多的讨论，大家要共同的忍耐，一同的追求。
有些人呢就是很慢的，我慢慢的思想，多多的祷告，慢慢的讨论再决定。
如果大家都是石头这样子来服侍的话，大家不是碰得支离破碎。
如果大家都是石头，大家这样来到开会的话，大家都碰得会支离破碎。
但是我们是活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
我们是活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改变。
当我们进到那个位置的时候，神就叫我们动一动，左边动动，右边动动，让我们能够配合得很好。
神当我们坐一个位置的时候，神叫我们左边动一下，右边动一下，慢慢就配合得非常好了。
他吐我就凹，我吐他就凹，我们能够合在一起。
这样我们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服侍，
这个就是能够造成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建筑物。
这个就造成一个非常紧密的建筑物，
这样子就能够形成密不透风的一个坚固的房子。
这样就会成为一个密不透风的房子。
你我都是活石，我们可以被改变，我们可以带给人生气。
你我都是活石，都可以改变，都可以带给人有生气。
在第二方面，我们应当来到主面前学习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
第三方面，我们要在主面前，第二方面，我们要在主面前学习被建造成一个灵宫。
什么是灵宫呢？
乜嘢系灵宫呢？
灵宫就是圣灵所居住的房子。
灵宫就系圣灵所居住嘅房子。
如果我们把圣灵当作是一个在阿拉丁神灯里面的巨人，我们就错了。
如果我将圣灵当作系阿拉丁神灯里面嗰个巨人，就错了。
好像我们把那个灯擦一擦，这个巨人就出来给我们服务。
好像我们将这个阿拉丁神灯擦一擦，就这个巨人就出来为我们服务。
不是这样子的，圣灵是我们的主人，他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主人来管理一切。
不是这样的，圣灵是要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主人，来到管理我们的债。
当你去买房子的时候，那么可能那个 realtor agent 他带你去，你会不会带着吸尘器扫把去的？
当你去买屋的时候，你跟着那个房地产的经理 就睇你会唔会带住啲扫把吸尘机去咧？
你说我看看这里很脏，我开始帮你扫一扫，然后我看那个窗帘没有了，我把它拉掉，会不会？
你会唔会话啊呢度好邋遢，我嚟扫下，会唔会咁样咧？唔会嘅。
你不会的，因为那个不是你的房子。
你唔会，点解咧？因为嗰个唔系你间屋。
但是你一旦买了那个房子，你签了那个合约，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要把那个房子打扫干净。
所以当你买咗屋之后，你第一件事情就要将呢间屋嚟到打扫干净。
同样的，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是要做我们的主人，他看不惯我们里面的脏乱。
同样，圣灵做来到我们要是做我们的主人，他看不惯我们里面那种的邋遢。
所以他看到我们里面的假善嫉妒，他看到我们里面的纷争诡计，他看不惯。
他看到我们里面的假善嫉妒、纷争妒忌，他就看不惯了。
他一定要把我们里面先打扫干净。
他一定要将我们里面先打扫干净。
所以有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做拆毁的工作。
所以有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拆毁的工作。
你与某一位弟兄，你与他之间两个个性不合，你们之间有嫌隙。
所以你与某一个弟兄，你两个性情不合，所以有嫌弃。
你向神祷告，神说对不起，我不能够听你的祷告，因为你与你的弟兄之间有嫌隙。
因为你向神祷告，神说对不起，我不可以听你的祷告，因为你与你的弟兄有嫌弃。
圣灵会感动你，让你知道要去向你的弟兄道歉。
圣灵会感动你，向你的弟兄道歉。
哦，你说这个事情很难，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圣灵要打扫你。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难，是不容易的，但圣灵要打扫干净。
他不但这样做，他会给你力量，让你做到。
他不单止这样做，他要给你力量，让你能够做得到。
我曾经看到有一位大学教授，当他信主之前，信主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仍然是非常的骄傲。
我曾经看过一个大学教授，他信主之后，他还是仍然非常的骄傲。
他总是要求别人来顺从他，听他的话，他的主意，他的意见。
他总是希望别人来听他的话，服从他的意见。
我看他的生活里面也没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
我看他生活里面也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一直到有一天他面临了失业的困难。
以致到他有一天面临失业的困难。
他真正的转而求告神的怜悯，让神看见，让他自己看见他是一个骄傲的人。
所以他真的要来到神面前求告神的面。
他虽然经过一个乌云满布的日子。
他虽然是经过一个乌云密布的日子，
但是神让他在苦难当中学会了顺从。
但神叫他在苦难当中学会了顺从。
有的时候神要我们经验一些困难，是叫我们里面打扫干净。
有的时候神要叫我们经历一些困难，是叫我们里面打扫干净，
让我们成为圣灵喜欢居住的所在，
让我们成为圣灵喜欢居住的所在。
在第三方面，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学习做圣洁的祭司。
第三，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做学习做圣洁的祭司。
祭司是办理人与神之间的事情。
祭司是办理人与神之间的事情。
在旧约的时代，只有利未支派的人才能够做祭司。
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利未支派的人才能够做祭司。
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
因为我们不需要一个中间人，我们直接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
因为我们不再需要一个中间人，我们直接可以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
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把中间那个拦阻的事情全部都挪开了。
因为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将我们和人和神之间的拦阻完全除去了。
祭司应当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职位。
祭司是一个很尊贵的职位，
因为在神的面前他是人的代表，在人的面前他是神的代表。
因为他在人的面前他是神的代表，在神的面前他是人的代表。
在出埃及记第29章，那你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要做祭司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
在利未记29章告诉我们，一个人要做祭司所必须经过的过程。
他先要用水来洗他的身体，
他先要用水来到洗身，
然后要穿上特别的衣裳，
然后要穿上特别的衣服，
然后要献上一只公牛为祭，
然后要献上一个公牛为祭，
然后要献上两只绵羊公绵羊为祭物，
然后要献上两只公绵羊为祭物，
然后要把羊的血呢抹在他的右耳垂和手脚的右大拇指上，
然后他要将他这个公羊的血抹在右耳垂上同埋两个手指公上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血代表神的洁净。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血代表神的洁净。
经过洁净之后才能够分别为神所用。
经过洁净之后，先至可以分别为圣，为神所用。
耳朵上垂上抹血，是耳朵要分别为圣，来听神的话，遵行神的意思。
这个血涂在这个右耳垂上是什么意思呢？就要听神的话来到服侍神。
手为什么要抹血呢？是手要分别出来做神的圣工，做正直的事。
手指公为什么要有神的有羔羊的血呢？就是要做神的事情。
脚为什么要抹血呢？是脚要分别出来，要行主的道路，跟从主。
脚为什么要分别为圣服侍神呢？就是要听神的话，要行神的路。
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做祭司，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祭司。
但在做祭司之前，我们应当学习把我们的整个人分别出来归于主。
但是做祭司之前，我们要将整个人分别为圣，献给神。
让我们在侍奉主、在接触、在做圣工以前，我们都有一个求神洁净的态度。
让我们在未做圣工之前，我们要求神洁净我们的态度。
在第四方面，我们看到我们来到主面前要学习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第四方面就是说要学习怎样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在旧约时代所献的祭物是什么呢？是牛，是羊，是鸽子。
在旧约所献的祭是牛羊和鸽子。
那么在新约时代的祭物是什么呢？新约的祭物就是我们这个人自己。
在新约的献祭物是什么呢？是我们人自己。
你晓得神并不要我们的钱、我们的财、我们的时间，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
神并不要我们的时间或者金钱，神要我们的人，我们的人。
钱财跟时间只是衡量我们那个里面奉献的心智而已。
这个钱财和时间只是衡量我们里面的心智而已。
你晓得主耶稣他是非常看重人奉献心里面的态度。
你知道主耶稣是非常看重你心里面的态度。
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讲到，他曾经坐在奉献箱里面，奉献箱的前面看人怎么奉献。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记载，他曾经在圣殿里看着人家来到奉献。
有一个财主他来奉献，他捐了许多的钱在里面。
有一个财主他来到奉献箱面前，他奉献了很多钱。
又有一个穷寡妇来，他奉献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又有一个寡妇来到奉献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主耶稣说这个穷寡妇所奉献的比这个财主奉献的还多。
主耶稣说这个穷寡妇所奉献的比这个财主所奉献的更多。
因为这个穷寡妇她不是把自己有余的才奉献，她只是把所有养生的不足的统统奉献了。
因为这个穷寡妇将她养生的剩下下来的都奉献上了。
这个穷寡妇奉献两个小钱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穷寡妇奉献两个小钱究竟有什么不得了呢？
圣经为什么说就要等于一个大钱呢？
圣经上为什么说要等于一个大钱呢？
你晓得如果是一个大钱奉献还容易，通通给了主。
你说如果是一个大钱是很容易通通给主了，
但是那个大钱等于两个小钱，两个小钱就有一个试探在那里，你可以奉献一个，你也可以保留一个。
两个小钱就有个试探在那里，你可以奉献一个保留一个。
但是他没有，他两个小钱都奉献，所以主耶稣称赞他。
但他没有保留，他将全部的都奉献给主，所以主就称赞他。
神不是看我们奉献多少，神是看我们保留了多少。
神不是看我们奉献多少，但是看我们保留了多少。
有一个人他带了七块的银币，他在出门旅行。
有个人带了七块的银币来到出门去旅行，
结果他在路上碰到了一个乞丐。
他在路上碰到一个乞丐，
他看那个乞丐他觉得很可怜，他就把他七块的银币通通都六块的银币通通给了这个乞丐。
他看到这个乞丐非常可怜，他就将六块的银币都给这个乞丐了。
所以他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这个乞丐心里面就想，
所以他在回家的路上这个乞丐心里面就想了，
他说如果我能够得到这七块，这七块银币我不是得得更好吗？所有都得到，
如果我得到第七块银币，我不是得更多更好吗？所有的都得到了。
所以他就偷偷地跟到这个人的后面，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又偷了他的第七块银币。
所以他就偷偷地跟着这个人，在不知不觉之间他就偷了他那块银币。
你想这个乞丐坏不坏？
你想想这个乞丐是不是很坏呢？
但你是不是这样呢？
你是不是这样呢？
神给你六天的时间，你是不是要一天的时间你要偷过来？
神给你六日的时间，你就连第七日都要偷买。
你说我这一期间我孩子很忙，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要趁着礼拜天去 shopping 去带孩子做什么那个那个，但是你是不是拉了神第七块银币？
所以到你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做这样做那样，但你就是偷了神的那第七块钱币。
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需要学习属灵的事物。
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学习属灵的事物。
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变成一块活石。
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变成一块活石。
当我们在敬拜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灵宫，圣灵的居所。
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灵宫，让圣灵的居住的居所。
当我们要做祭司的时候，我们来服侍人、服侍主，我们要能够成圣，先分别为圣。
当我们来到服侍人、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成圣。
我们同时也要学习奉献的功课。
同时，我们要学习奉献的功课。
如果我们这样子的做，我们就是灵性的长进。
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是灵性的长进。
除了吃属灵的粮食，除了学习属灵的功课，我们还应当做属灵的运动。
除了吃属灵的粮食，做属灵的工作，还要学习属灵的运动。
什么是属灵的运动呢？
什么是属灵的运动呢？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一节，那里教导我们两个属灵的运动。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和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九节那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需要宣扬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运动。
我们需要宣扬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属灵的运动。
如果你吃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你没有运动的话，所有都不消化。
如果你吃了很多属灵的东西，但是你没有做这些运动，你所有的东西都不消化了。
我们要了解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要了解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做祭司的。
是做祭司的。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
是属于神的子民。
那我们就应当宣扬我们的身份。
我就要宣扬我们的身份。
宣扬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宣扬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这个就是做运动。
这个就是做运动。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基督徒的运动就是要与私欲来争战。
基督徒的运动就是要与私欲来到争战。
我想今天早上如果还迟到的话，我就要特别看看是谁了。
如果今天早上还迟到的话，我要看看这个是谁了。
是不是有时候主日来聚会是与私欲争战？是不是？
是不是有阵时你来主日聚会是要与私欲争战？
哎呀，起不来。还再睡一下，礼拜天嘛，为什么不再睡一下？
你有个试探就是说要多睡一点。
一个人信主之后，他那个本性不是消失了，还在那里啊。
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的本性不是消失了，还在那里。
但是一个属灵的灵性的生命在他里面产生了。
但一个灵性的生命在他里面产生了。
换句话说，那个良心的功能就变得敏锐了。
换句话讲，就是良心的功能就变得敏锐了。
因为他那个属灵的那种感觉就开了窍，
因为他属灵的感觉就开了窍。
但是他原来的意思还在他里面，于是两者之间就有了冲突。
但是他原来的意思还在里面，所以两者就有冲突。
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要做运动，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消灭那个私欲在我们里面的冲动。
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就是要与私欲争战，就是消灭这个私欲所要产生的这些。
所以你在床上你说挣扎说今天要不要去参加主日学，你赶快说主啊帮我赶快起来啊。
所以你在床上挣扎究竟今天要不要去主日学，你说主啊帮助我快点起来。
当我们学习去成长，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在扩大。
当我们学习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在扩大。
你愿不愿意借着每一天来吃灵粮，使你生命丰富呢？
你愿不愿意每日来吃这个灵粮，使到你灵命丰富呢？
你愿不愿意学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来奉献你个人的，让你能够成长呢？
你愿不愿意来到教会，来到 学习侍奉来帮助你成长呢？
你是不是愿意在每一天你工作的环境为主做见证，而克服你里面的私欲呢？
你愿不愿意藉着每日的环境来克服你里面的私欲呢？
如果你愿意这样的做，你会发现到你属灵的生命就会渐渐的增长。
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会发觉到你属灵的生命渐渐在增长。
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一样，有一个丰富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一样，有一个丰富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奇妙的生命。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奇妙的生命。
这是一个会成长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会成长的生命。
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天天来渴慕圣灵，圣经的灵奶，
让我们每日都能够来到渴慕这个圣经的灵奶。
让我们在主的恩中我们来祷告，
让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来到祷告，
也使我们学习怎么样子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
让我们叫我们能够学习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祭司，来献上我们自己做灵祭，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祭司，献上自己作为灵祭。
不但如此，我们也愿意到处能够见证那个爱我们主的荣耀。
不但如此，我们要学习来到见证爱我们主的荣耀，
也叫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私欲，叫我们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来长大，
叫我们能够克服肉体的私欲，能够叫我们能够长大。
主啊，你帮助我们，
主啊，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灵修的生活，
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灵修的生活，
我们重新调整我们侍奉的态度，
我们重新调整我们侍奉的态度，
也让我们重新的有心智为主做见证，
让我们重新的有心智为我们的主作见证。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